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有不同的分享，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不单单我们也讲，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当中。
嗯，没错，你可以透过几个途径，发个电邮给我们，或者发个短信给我们两位主持人，告诉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的，你有什么不明白，对于信仰有疑问，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首先呢，我想问小燕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种过这个植物的。
我坦白跟你说，还没来到这边工作之前，我对植物完全是陌生的，也不太愿意，因为我总是有个概念是，如果在家里种植植物，水的也好，泥土的也好，总是会带来很多的昆虫啊，会痒痒的身体飞来飞去，所以我不太喜欢。可是自从我来到这边工作，我发现这里真的是一个森林啊，一个丛林啊。
哦，
几乎每一个同事他们的桌子上都会有一个水种盆栽的。我们其中一位比较资深的同事，他完全是活在一个丛林里头的。
我以为你说的是这个迷路了走不出来了。
不是迷路，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是花了一段时间去慢慢的欣赏他很细心栽种的盆栽，他管理的非常好，打理的很好，放假之前呢也会托其他的同事帮忙照顾一下我的小盆栽，不然让他枯萎了。我非常欣赏他爱植物的心，
嗯，
说明这个人他对人也好，对植物也是蛮有爱心的。
我发现我们这有一个文化呀，不单单是我们本身的这个广播的这个文化啊，
嗯，
我们发现也有个绿色文化。
绿色文化
就是走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部的这个办公室这一块啊，
总是绿绿的，
绿绿的。所以
你知道吗？这个绿色对于眼睛是很好的。
当然，
如果疲倦的时候，你看看绿色，会让你顿时精神起来呀。
而且呢，绿色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洁净环境，洁净空气。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空气呢不是很好，所以有绿色呢，就帮助我们整个的这个好像有一个清新的环境。
对，不过今天说到植物，说到树，突然会联想到一个成语，我们对这个成语都不陌生，就是指桑骂槐。
嗯，
指着桑树，指着桑树骂槐树。最近有一个实验，但原来在2018年4月份，一个科学的实验竟然考证了这个成语，嗯，植物它确实能够被骂死的。因着这个实验，有一个非常火的标题，曾经一度在网络上面被人刷屏转来转去，就是说那盘被欺负30天的骂死了，
哦，
那盘就是植物了，
30天就骂死了，
就骂死了。他这个实验非常的简单，两盆同样的植物，同样的环境，待30天，一盆呢你就不停的每天说赞美的话，
嗯，
你长得好漂亮，你的颜色非常的绿啊。另外一盘你就每天指着它辱骂就可以了，你长得怎么那么丑啊，每天把负面的情绪发泄在它身上。结果30天之后，那盘被赞美的枝繁叶茂，那一盘被辱骂的早就已经枯萎了。
嗯，
这个实验我个人来说一点点保留，毕竟数据不多，只是一两个实验而已，但是我相信上主他创造宇宙万物，植物动物毕竟都是有情感的。你想想看，你桌子上也有植物吧，你尝试跟他讲话，虽然他听不懂人的语言，但是他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触摸，或者他感受到你跟他说话时候空气的流动，他还是会有感情的。
嗯，那我也看过类似这种这个片子啊，就讲到说这个水，
嗯，
那日本人研究这个水啊，发现有同样的，当你去赞美那个水的时候，它的那个结构是非常漂亮的，
嗯，
有规律的。当你不端的去咒骂那个水的时候，
我好端端也不会咒骂那盘水吧？
有做试验嘛，
哦，
对那个水的结构呢 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所有负面的东西它那个结构是破坏性的，就是很负面的。
嗯，
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周围的环境，对待我们的人。
嗯，
那么总结一点呢，其实你为什么要种植物，就像我们这个节目部里种了很多植物，其中有一个很
为了身体好，
当然，但是最主要的希望能开花，
希望能结果的。嗯，
对，就像我们刚才你说那个资深的童工，他种了很多的花，那么到了时间呢，它就长出那个花朵来。
嗯，确实挺好看的。
对，如果你种了一大堆东西，你没有长出任何的果子，你想会怎么样？那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经验，一个呢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很喜欢种树种花。
嗯嗯，
长了香椿树，长得最后很高，又高又大。
嗯，
香椿树。然后呢就是种葡萄，那个葡萄呢长得很旺盛，就是我们后来离开了搬家了，
嗯，
到回来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去，你发现呢还是在有那个葡萄长出来，
还是不停的生长着啊。
说明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植物栽出去了，它呢不断的给你结果子开花，这个就是一个植物的本身的目的。
哎，我发现看一个植物它长出什么样的果子，或者它是不是枝繁叶茂或者早就枯萎，能够看得出一个栽种者是怎样的一个人。
嗯，
他用心不用心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好好的恒常浇水，有没有悉心照料，一看就知道骗不了人的。你过去我桌子看看我那个水种植物，你大概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栽种者了。下一集给我一个评论。
嗯，行。那其实呢，我本身呢，我在家里也自己也种这个植物，在单位呢也种这个植物。
嗯，
我发现单位种的植物呢非常茂盛的，可是家里面呢怎么也长
不怎么好看。
我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他在家里就长不好，在公司就可以长好？是不是我整天陪着他，跟他讲好话？
对，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上主造物主的受造者，本身都有他的本质。整个人的行事为人怎么样才能够彰显主的荣光，怎么样才不亏损，怎么样才能让人看得出背后的栽种者受造物很靠我们平日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很看重我们到底能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让其他人看见。
嗯，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我们听另外一个新的人物，就是优鲁斯。这个优鲁斯呢，可能你在这个天经里面，或者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可能听过他有关被主差遣到一个地方去传主的信息，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他不是按照主的吩咐去做的，反而呢逃跑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我们的主是智能的，他所发的命令每个人都要遵守，但在陶拉特时代竟然有一位先知不听从主的命令。这一位先知的名字叫做优努斯。亲爱的多斯提，你知道先知是指什么人吗？就是向人传讲主的话语的人，也就是主的代言人。先知尤努斯工作的年代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当政的时候，那个时代亚述国雄居霸主的地位，近邻的国家例如巴比伦、以色列、犹大、叙利亚等等都不愿意受亚述的辖制，甚至其他附庸国也先后发生暴乱和反叛。因为这样的背景，以色列人也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亚述国，以色列人的先知优努斯也不例外。当圣经的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优努斯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主差派优努斯前往尼尼微大城去，究竟尼尼微在哪里呢？ 原来这一个亚述的首都尼尼微距离巴勒斯坦约800公里，这个城市与附近的城镇连成一个很大的区域，要走3天才能走完，因此就称为尼尼微大城。可能你会说，主让这个命令临到优努斯，难道主不知道以色列人与亚述国是仇敌吗？优努斯对亚述人恨之入骨，怎么会去尼尼微城呢？不错，主都知道，他知道优努斯所想的，但仍然差派他去，是要他向亚述人宣告主的救恩。先知优努斯听到主的命令，应该完全顺服，按照主的意思去亚述。他向亚述人宣告主的救恩。然而，优努斯觉得不能够去敌国宣讲救恩，于是他就抗拒，找机会逃跑。他甚至希望离开主看得到的范围。圣经这样形容说，优努斯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逃避耶和华。从优努斯的身上，我们看见人的愚昧无知。其实无论人走到哪里，都不能逃避耶和华的眼目，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主，他根本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优努斯以为自己逃跑到他师去，这个地方离开巴勒斯坦的路程更远，约有3200公里。他以为走得那么远，就能够远远地离开耶和华的范围。只是他忘记了，这一个宇宙也是主所生化的，无论他去到哪里，都躲不开主。亲爱的朵斯提，这一位生化宇宙万物的主，他就在我们身边，无论我们到哪里，他都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位与人相近的主。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一位生化的主，他在你身边安慰和帮助你。
活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向希望的未来。
活出生命的色彩。这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消极无奈、自怨自哀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就活出不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反而是相反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形容那棵树，如果你不断的用负面的去对这个树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树呢不但不能活，反而死掉了。
嗯，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作为一个人，如果是积极的、正面的，能够活出一个生命的色彩的话，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
没错，我相信上主希望我们每一个受造物、每一个人类都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但关键是你要活在它里面，要活在尔撒的里面，你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才能感受到何谓恩典。就像刚刚圣人小传，我们看到尼尼微，它是亚述的一个城市，亚述在当时一个时代是刚刚兴起的一个强国。可是你翻开前面一点点，拿鸿卷，先知拿鸿已经描述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他们会设谋去攻击上主，他们会剥削无助的人，打仗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残酷的，也会拜偶像，行为是非常的淫乱，会行巫术。这个地方你别说是先知优鲁斯，连我都不喜欢。如果哪一天上主说，哎，苏小燕，你帮我去到那个城市去给他们传佳音，我可能也会犹豫，我可能也会觉得那些人根本就不值得得到上主你的恩典，这些人就不要怜悯他们，随他算了吧，这些人已经是坏事做尽，十恶不赦，谁能改变他们呢？
而且呢，尼尼微人呢跟以色列人是敌人来的，因为他们过去侵略过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想想，让他去向他们传好的信息，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你向敌人去传好的信息，简直是让我不可能想象的。
没错，优鲁斯可能当时有两个情绪，第一个是仇恨，因为恨他们，恨那些外族人，他们不值得得到上主的恩典。可是另一个情面就是害怕，就是惧怕。想象一下，如果我是竖着进城，也许我会横着出城，那些人那么凶残。没错，我跟他传佳音，他可能一秒钟都不到把我击退了，可能连命都没有。这个也是人的软弱点。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上主亲口跟你讲的，我们要不要去顺从，要不要去遵行呢？
有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去做的。有的时候呢，主让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从理性上，从我们想法上，可能根本想不通的，但是主让我们去，的确，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优鲁斯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他愿意不愿意顺服呢？这就是我们每一个 Dosti 所面对的。当我们愿意去顺服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经历那个完全不同的一些情况，完全不同的结果。可是当你逃跑的时候呢，那你的结果可能是就像优鲁斯的结果一样，非常可悲的。
你说的对，因着自己的固执，大道理我们都明白，主的教导也许都明白，能够讲得出来，可是就是做不到。有些时候还总是把软弱挂在嘴边，人就是软弱的，我就是做不来，随便了，逃避了。可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变成优鲁斯，他最后的结果是因为逃避招惹更多更多的麻烦，付上更沉重的代价。
所以呢，我们要真正在人生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怎么样我们有个积极的人生，更是呢我们勇敢的往前走，做主应该让我们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听一个主题，借着果子认识我们。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可以借着果子认识我们。读过这段关于受咒诅和蒙福之术的箴言之后，我们比较容易想象蒙福之树的样子，它叶子青翠，枝叶茂盛，果实甜美。即使周遭的一切都枯干，它仍然非常茂密。这棵树听起来就像一棵蒙福的树，但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一棵漂亮的树，也是耶利米先知在这篇箴言里所提到的有祸的树。根据一位耶胡德的天津植物专家儒阿诺尼之见， Pei 听起来与有祸这样的发音是很接近的，而这两个字的双关语正是这个诗篇的重点。这棵树为什么会称为有祸呢？因为如果有口渴的人接近了这棵树，摘下那诱人的果子打开的时候，他会被里面的污秽吓一跳，因为里面是空的，布满了蜘蛛网，还有一个枯干的河。这种树被称作受咒诅的柠檬或索多玛的苹果，因为它生长在索多玛遗址附近的沙漠里面。据说上主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也咒诅了这种树上所结的果子。实际上，这样的灌木它属于一种叫做玛丽金的植物类别，它会长出非常大但是中间是空的一种豆子。古代的人就会认为那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空洞的没有价值的果子。耶利米先知认为，培这种灌木看起来像健康翠绿，虽然生长在艰难的环境中，外表却好像能多结果子的样子。然而尽管外表看起来是这样，它却失去了原本受造的功能，也就是它结不出好的果子来。天经一再使用果子的比喻，表明上主是怎样的衡量我们。有趣的是 ，Pei 这种灌木果子的问题是没有枝，它原本应该从土壤中吸取活水，然后借着果子将活水传递给别人，但它没有达成这个目标。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我们自己也可能像这棵生长在沙漠的灌木，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或许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能长得高大和叶子茂盛，但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了圣灵的活水，就没有办法结出各大饱满的好果子。若我们的根不深深扎在生命的活水里面，纵使外表是最好看的果子，也只不过是空洞无实而已。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杜松跟那个有祸连在一起，杜松的读音跟那个有祸的读音呢很相像，但是呢更是有趣的是呢，这个杜松呢本来是可以显出它生命这个植物生命的一个价值，让人家看到哇，这个里面是本身有可以结果子，或者是里面充满了 内在的是丰盛的，但是呢，它却是一个空洞的、无枝叶的、一个虚伪的外貌。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有祸的一个形容。那么其实这个也表现出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这也就是让我们人看到呢，一个漂亮的外貌呢，却没有好的果子，其实都是一个空洞的。就像一个人，他即使再漂亮再好，但是内在他是没有生命的，内在是空洞的，也照样不能够彰显出那个内在的生命的。
你说到这个我非常同意，特别作为一个女生，从小到大无论是长辈跟你说也好，你在电视里看也好，经常会出现一句对白，是女人千万不要做一个花瓶，即便要做花瓶也要做一个有内涵的花瓶，不要做一个空洞的很美丽的一枝花，是没有意义没有用的。主尔撒他在福音卷里曾经教导过门徒，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强调的是要用植物的果子去判断它有没有价值。就好像我们人的所言所行，正好就能够让别人知道你到底是在彰显主的荣耀，还是反过来你在亏损主的荣耀呢？这个是我们作为信徒也好，作为一个人也好，都需要自我审视的一件事情。
刚才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句话，就在婚姻恋爱的一个节目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宁可坐宝马哭，也不愿意骑自行车笑。这是在对谈恋爱找对象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他的标准是什么呢？我宁可做一个花瓶，也比做那个实实在在的好。所以真正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有一个内在的生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就不会在意外表会怎么样，而在于你怎么样把你内在的生命把它表现出来。但是如果内在没有好的生命的话，它可能就注重的是外表。
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空洞无实的人，一定要为自己的生命彰显主的荣耀，结好的果子。那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思想两节经文，是来自天经引之乐耶哈雅卷十五章四到五节。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也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里就形容主呢，就像一个树，我们就像那个树上的枝子。当我们跟主来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有丰盛的生命，因为它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可以供应给我们，可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显出主丰盛的生命。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认识主，能够彰显出主的荣耀。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